我们一起低头，我们要祈祷，好不好？我们一起祈祷。主耶稣，我们带着一个恭敬、一个谦卑的心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想想2000多年前，你为我们静悄悄地来到这个世界，你无家形美容，你好像根出于干地。诗人说，我们见到你的时候，我们都不羡慕你，但你诚然担当我们的过犯，背负我们众人的罪孽。主耶稣，你就是上帝的羔羊，为我们担负一切的罪孽。我们多谢你，今天我们来到见到你的降生，去思想到你成为一个人子，你的爱感动我们的心，让我们敬拜，让我们爱都陈设在你的面前，被你喜悦。主啊，求你用你的爱触摸我们的心，让我们以爱去回应你的爱。求你今天对我们讲说话。我们见到其方长老在欧洲的服侍，求你赐福他，让他脚中所到的地方留下佳美的见证，让他平平安地去，起起落落地回来。我们见到有5、6个家庭在这个时候里面，在香港，求你同样地赐福他们，与他们同在。当他们和家人一起相聚的时候，求你将你的喜乐平安赐给他们，又给他们开开心心地同家人团聚，开开心心地回来。我们当中可能会有一些弟兄姊妹去了外州去旅行，去探亲，主，我们求你同样的赐福和恩待，让这个主人他们都不忘记找教会去亲近去敬拜你。主耶稣，在这个一年2008年最后一个主日的里面，我们将心归过给你，让我们与你同行，求你扶持看顾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我想在我们所有的圣诞诗歌里面，有一首最容易上口又最多人唱的，就是平安夜。平安夜这首诗的诗词是很简单，他怎么说，他说平安夜圣善夜，万暗中光华射，照着圣母也照着圣婴，多少慈祥也多少天真，正享天赐安眠，正享天赐安眠。第三节的话，平安夜圣善夜，神子爱光皎洁，救赎宏恩的黎明来到，圣容发出来，荣光普照，耶稣我主降生，耶稣我主降生。为什么我会提这首诗歌呢？我觉得这首诗歌，平安夜这首诗歌，对今日充满了混乱、不安、担忧、惶恐的世代，我想很多人都担心到，就是我还可不可以上班呢？我会不会被 lay off 呢？昨晚去一个团契 North Brunswick 的团契，他们有一味叫炒鱿鱼lay off， 大家对如果一碟送都紧紧地被 lay off 的忧虑。这个是一个惶恐不安的世代，平安夜带来了安慰、鼓励。为什么呢？是因为我们的主为我们降生了。那这个故事，这个平安夜首诗怎样产生的呢？是很有趣的。大概是1800年，在这个的阿尔卑斯山一条很小的村庄叫 Tyro。这条村庄很小，不是很多人的。那里有一间很小的礼拜堂，比我们这间礼拜堂还小很多的，是叫 St. Nicholas。圣尼克斯里面有两个人是负责这个礼拜堂的，一个就是他们的助理牧师 Joseph Moore， 第二个就是钢琴那个教会的空琴师，就是 Franz Gruber。 一年一年聚会，一年一年过去，有一年的圣诞节，1800年的圣诞节又来到了，很多人会在这个礼拜堂去敬拜，要是庆祝耶稣的降生。但怎知道呢？教会那个 organ 那个风琴就坏了，那就很大件事，对他们来说，一个很小的市镇，一个很小的礼拜堂，既然没了个风琴，就很大件事了。那怎么办呢？ Joseph Moore 这个牧师呢， 佢就即係首首聖誕歌好大型㗎嘛，好似齊來崇拜呀呢啲。於是呢佢就諗下要寫首好細型好細型嘅簡單一啲嘅詩歌，你要俾頂尖嚟唱。於是呢佢就好快脆就寫咗好簡單嘅詞，就是、平安夜聖善夜嘅內容。寫之後佢就揾佢嗰個嘅風琴師 Franz Gruber， 你要將呢個首詩就俾阿 Gruber 嚟睇。Gruber 睇完之後，哎呀，呢首詩好喎、啊，又簡單又小型。於是咧，佢就為呢首詩就譜上咗平安夜嘅譜，好簡單嘅音譜。於是呢兩個牧師同埋個風琴師一齊嚟唱唱呢首嘅聖呢首嘅平安夜呢首詩歌啦。最初嘅時候，第一次唱呢首平安夜詩歌嘅時候咧，係呢個 Gruber 嚟到去用吉他嚟到伴奏嘅。嗰晚夜一唱嘅時候，所有嘅弟兄姊妹都俾呢首詩嚟到感動。咁好啦，聖誕節過咗去啦，那個風琴修理風琴師嘅人嚟到啦，佢就喺嗰個風琴嘅上面就揾到呢首詩，用手寫嘅首詩歌嚟。佢喺度嚟到彈下彈下就發覺呢首詩好感人，好感人。於是佢得到呢個 Joseph Moore 牧師個同意咧，就將佢抄咗份，就帶翻去 Troy 另外嘅地方裏邊，全遍整個 Tyrol 呢個嘅地方，讓所有人每一年嘅聖誕都唱呢首平安夜嘅詩歌。2000多年前，神嘅儿子耶稣基督为我哋呢班生喺绝望、混乱、黑暗里边嘅人，降生喺百利行城嘅里边。于是人类有咗真正嘅平安，有光明，亦都有咗希望。嚟到2008年嘅今日，呢、這个嘅圣诞嘅后边嘅呢个主日，最后一个主日，你发觉喺人嘅内心里边系贪婪、欺诈、扭曲、失信、背义嘅。你睇下呢个世代系一个咁样嘅世代嚟。你发觉人离开咗耶稣基督，拒绝耶稣基督，仍然生活喺一个绝望、混乱、黑暗嘅里边。我哋仍然话唯有耶稣基督系人类同埋世界唯一嘅希望。接受耶稣基督嘅人，先至系跨越黑暗，生活喺光明嘅里边。於是今日我哋会一齐嚟到呢个嘅犹大嘅百利行城，再一次去思想呢个传颂不完嘅美丽嘅故事。头先Matthew 同我哋读咗路加福音第二章第一到第七节，我哋一齐嚟睇路加二章一至七节。当那些日子，该撒阿古士督有旨意下来，叫天下人民都报名上册。这是居里纽作叙利亚巡抚的时候，头一次行报名上册的事，就是这个户口登记。众人各归各城，报名上册。约瑟也从加利利拿撒勒上犹太去，到了大卫的家，名叫伯利恒，因他本是大卫一族一家的人，要和他所聘之妻玛利亚一同报名上册。那时玛利亚的身孕已经重了，他们在那里的时候，玛利亚的产期到了，就生了头胎的儿子，用布包起来，放在马槽里，因为客店里没有地方。我们要看第一点，就是马槽里面的耶稣基督。马槽里面的耶稣基督，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去想一下，就是这个一路传颂千古但是传颂不完的一个故事，为什么这么大的魅力呢？为什么每一年每个地方里面人都来传讲这个百利行的马槽的故事呢？如果你留意一下路加那个的笔墨是很细致的，是很突出的。学者一路的相信，就是路加因为他未曾跟过耶稣，他没有见过耶稣的，他因为保罗而信耶稣的。路加他一定他曾经拜访过玛利亚，他静静地坐在玛利亚的室前去聆听玛利亚讲述复述那晚夜神圣的一晚夜所发生的事。你看看四卷福音书只有路加那么清楚讲到耶稣降生 的记载。其实我们可以了解，当耶稣基督降生的晚上，对约瑟对玛利亚来讲是很大压力的，是很沮丧的晚上来的。为什么？约瑟携同他怀孕的妻子玛利亚千辛万苦从拿撒勒回到伯利恒，经过多少日，起码有三四日的时间在路上带着一个孕妇。你想想，如果你带着一个驮着 BB 一个孕妇怎么走？来到伯利恒的时候天已经黑了。所以刚才那个唱诗救主今晨降生，我们有一种的困难在这里，今夜降生应该是天黑，玛利亚就来要分娩，个 BB 就要出世了。但巴利行的客店里面满了报名上册的人。其实你知不知道巴利行有几大？很小的。根据这个历史学家说给我们知道，当时耶稣时代里面巴利行城里面加加埋埋是不够一二百个家庭。很小的。几间很小的客店一阵就塞满了人。而你记住，耶稣基督天国的君王在那个晚上要诞生，为什么连一个细小的房间都没有为他去预备呢？是谁的责任？我成日觉得是天父的责任，他的儿子降生嘛，为什么他不是他儿子预备地方呢？在这个不能够再拖延不能够再等的时候，约瑟终于在客店的背后找到一个供那些牲畜躲避风雪的围墙来的，是一个围墙，啱啱围住，上面盖一个嗰啲嘅草，连门都冇嘅，系俾一啲嘅动物，俾啲牲畜嚟过一个寒冷嘅晚上嘅地方嚟。圣经话，玛利亚喺嗰度生咗人类嘅救赎主耶稣。路加好仔细，好仔细，佢就用布话玛利亚用布包住呢个婴孩。放在牛鹿进食的槽的里面。其实圣经里面从来没有提马的，不是马槽，是牛鹿进食的一个槽那里。极可能约瑟就在这个槽的上面放了一些墨水，可以保暖，可以有一些软的感觉。为什么要将耶稣放在马槽呢？因为玛利亚经过产后需要休息。每次当我听到韩德尔所写嗰个 Messiah 嘅时候，嗰、那个圣乐组曲，我好坦白同你讲，就系我一路难以将呢个圣乐组曲 Messiah 嗰首嘅咁伟大、咁荣耀、咁有权柄能力嗰首嘅交响乐，去联想到嗰个简陋嘅客店背后嗰个俾牲畜躲避风雪嘅围栏。喂牛鹿嗰个槽，竟然系耶稣基督降生之后佢瞓觉嘅第一个地方。主耶稣选择咗卑贱，选择咗低下个环境，系几咁令人诧异，几咁令人稀奇。神嘅儿子诞生之后，放喺呢个嘅牛鹿食饲料嘅槽上，环绕住佢嘅，其实。都是牲畜来的，及至他长大围绕他跟随他的都是低下阶层的劳工、渔夫、孤儿、寡妇、残疾那些的贫病交迫那些的人。这个就是我们主整个一生一个的写照来的。我告诉你知道，最近我看一篇日本的新闻，你要了解一下皇族的风范的风采。日本的宫内厅，就是管理皇室的宫内厅，在今年的4月16号就宣布了一件很重大的事，因为日本的太子妃雅子是怀孕。跟着第二天的读卖新闻，就用一块头版来记载我们的储妃，这个王子妃是有 BB 了，于是是恭喜她，并且是祝福她。日皇太子妃这个小和田雅子怀孕，令到整个日本的皇室相当的兴奋，相当高兴，当然日本人都很开心，皇室 立即是命令一位的妇科的专家，一位的东京大学的医学教授，联同在皇宫里面原有一群的御医，组成十人的医疗队，真的夸张离谱。十位的最顶尖的日本 的医疗队去照顾怀孕中的太子妃一个人。除了音乐会之外，所有应酬都取消，所有多点听音乐啊，你们。取消所有应酬，而这位的太子妃这雅子是怎样呢？他出身在外交世家，毕业在哈佛大学，掌握五种的语言，是日本外务省最有前途最年轻的外交官，八年前走入了皇宫禁院，和这个的日本的皇太子结婚之后，而他最大的使命就为皇室传宗接代。日本皇室为怀孕九个月的太子妃举行了一个很隆重的皇室的祈祷，叫系大仪式，就是要为着这个怀孕的太子妃去举行这个的生产平安礼。他说那个的产期11月份应该过了，已经生了。太子妃如果诞生男婴的话，这个的男仔将会成为日本皇室未来的继承人。而最令人诧异的就是当这个的4月16号当我宣布说太子妃怀孕的时候，全日本的婴儿产品的股票全线飙升，真的很怪的日本人。包括婴儿服装、婴儿用品、婴儿玩具，甚至纸尿布都是全部是上升，因为他们预计就是太子妃的怀孕使全国国民是引起了这个的生养儿女的高潮。原来日本战后在近期里面那个的出生率是一个人一个家庭里面只有 1.01% 的出生，所以他们盼望多些日本人可以出世。我想一下这些王者的风范，王者的气派，十个的顶尖的 医务人员去照顾一个人那个的怀孕，真是浪费兼奢侈。表面上你看耶稣基督降生真是有些令人失望，其实却令人诧异。神，我们的神动用上千年的时间成为一个历史的舞台去预备他的儿子的降生，他的仔耶稣基督降生的 地点出生的过程，神动用两个伟大的先知尼加和以赛亚在700多年前宣告了他会诞生在百里行城的里面，甚至他属于哪个支派，他有一天要执掌这个君王的权柄，在创世纪49章第10节已经宣告了。我们盼望大家看到马槽上这个的婴孩就是执掌权柄的万王之王，你需要用谦卑你才可以看得到耶稣基督来到那个的意义是怎样。这个第一样，马槽上的婴孩。跟着我和大家看第二段的经文，马太第十三章，马太十三章53到57节，马太第十三章53到57节，如果你找到的话我们一起读好不好？十三章第53到57节，耶稣说完了这些比喻，就离开那里，来到自己的家乡，在会堂里教训人，甚至他们都稀奇说：这人从哪里有这等智慧和异能呢？这不是木匠的儿子吗？他母亲不是叫玛利亚吗？他弟兄们不是叫雅各、约瑟、西门、犹大吗？他妹妹们不是都在我们这里吗？这人从哪里有这一切的事呢？他们就厌弃他。厌弃的原文就是因他而跌倒。耶稣说：大凡先知除了本地本家之外，没有不被尊敬的。第二段的经文讲给我们知道什么？ 木匠里面的耶稣，木匠里面的耶稣，木匠店里面的耶稣，这不是木匠的儿子吗？他们就厌弃他。耶稣基督降生在一个贫穷、一个微小的家庭里面，当时的社会是父传子承，爸爸做乜嘢，个仔就做乜嘢。显然耶稣在他爸爸约瑟的身上是学会了木匠的手艺和技能，因此他被当时代的人是称为木匠的儿子。我不知道你怎样来看，其实很坦白说，有时候我觉得从人的角度来说，耶稣那个的生平是相当不公平，很不公平，或者说神很不公平对他仔。如果讲讲耶稣和他的表哥施洗约翰两个人的命运就完全不同，两个不同的命运。施洗约翰出生在一个祭司的家庭里面，你大家都知道撒加利亚和伊丽莎白这对的父母，他们已经过了生育的年龄，不单止是老来得子，并且在神迹性的底下是怀孕了这个施洗约翰的。他是祭司的家庭，当时那个极权的家庭，按照犹太的传统，约翰诞生的那日，祭司的府邸一早居水马龙，亲戚朋友喜气洋洋，大家都来道贺准备这个 BB 的诞生。祭司的客厅和院宇里面塞满了那些道贺的客人，而且仆人不断地要奉上各式各样的食物和饮品去款待那些客人。有些乐师拉着那个乐器，带着乐器来到兴致勃勃的一首又一首奏那些音乐，去欢迎这个 BB 的来临。大家谈笑风生的时候，其实众人的耳朵都留意产房里面那个动静。当时是没有医院的，家里就是个产房，就将个房间腾空了，准备这个 BB 的出生。产房里面是另外一幅的景象来的，所有的焦点都是这个高龄、超级高龄产妇。因为这个已经是阿婆来的了，已经是好大年纪的伊丽莎白接生的那些侧妈，又紧张又开心去照顾去帮助她，将这个 BB push 出来，一路等一路等一路等，直到 BB 的啼哭的声音从这个产房传出来。爸爸撒加利亚就带同众亲友一起献上感谢和赞美的祷告。这个是一个正常的犹太的 BB 的诞生，特别是男仔。当你 BB 洗干净晒包晒之后，就会拎到个客厅那里给爸爸看他的 BB， 他的仔的样子是怎样。但请大家留意一下，六个月之后，当耶稣降生的时间，个情况完全不同，完全的不同。约瑟和玛利亚不单止远离他们自己家乡，没有那个接生婆，甚至连一个有经验的女人去帮他接这个 BB 出来都没有。如果你眯埋双眼去想一想的话，这对在农村长大的少男少女约瑟和玛利亚，面对婴儿出生的那刹那，是几咁狼狈，几咁惊惶，几咁混乱。如果你唔知道嘅话，你试下问一问嗰啲见习医生，喺产房里面做一日之后，佢讲俾你知道个产房系一个乜嘢情况嚟。那个 BB 出生嘅时候系几咁嘅危险狼狈情况嚟。主耶稣降生嘅时候里面冇任何一个人，冇任何人去帮助玛利亚将呢个 BB 诞生落嚟。你要记住，他是天国的君王，他绝对可以要求一个医生、一个执妈去陪伴他的妈妈接他出来，但他放弃一切。 耶稣基督在爸爸木匠约瑟的任下一路的成长起来，他被称为木匠。根据历史学家 Ramsey McMullen 的研究，他说耶稣时代的罗马社会里面，财富和土地是被大祭司、祭司和贵族所拥有，一般老百姓都没有地土的。低贱的工作是什么？他职业包括了农夫，包括了这个木匠。而木匠比农夫在低下阶层里面更为低下的。为什么呢？农夫都有一块地土，大家跟人家耕地土，木匠是连一块地土都没有的。这些穷无立锥的木匠是只能靠一手的技能到处的为人找事做，他们没有固定的收入，他们经常暴露在那些盗贼流氓的危险里面，他们为人要需要人找事做。耶稣基督30岁之前是以木匠为生。根据圣经给我们知道，刚才我们所读经文里面那些人讲到耶稣的妈妈，讲到他的兄弟，讲到他的妹妹，是没有提到约瑟的。所以他们好教会历史都相信，就是耶稣很早他的养父约瑟已经不在了，可能已经死了，所以耶稣要担负一头家的责任。可能他小的时候还可以陪着他爸爸是挨家逐户的找事做。拿撒勒人他长大地拿撒勒的地方，那个镇很小，人很少，很稀少，并且是一个星斗市民的一个环境来，找事做机会很少。主耶稣可能就在木匠他的爸爸带他底下，要沿着加利利湖到附近的城市那里找事做，同时修理门户、窗户、台椅，为耕牛做个轭。所以你记不记得他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来到我面前，我的担子轻省，我轭是容易的。他一定做个轭，是那些比牛孭个轭来。耶稣基督在当时他里面成千上万的劳工的里面其中之一个，是经历到人生里面最卑下的环境来。难怪你看看耶稣所用的例子和保罗所用的例子完全不同。保罗所用的例子是完全是一个上流社会用的东西，而耶稣所用的例子完全是这个低下阶层的人那些生活来的。就是因为这样的缘故，他所讲的比喻用的例子完全是有血有肉的，他能够体恤，能够同情，能够关怀那些低下的人，因为他就是一个这样的环境里面来到去成长的。对那些眼角高的人，他们就稀奇说，这个人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智慧和异能呢？他岂不是一个木匠的仔来的吗？他的妈妈岂不是叫玛利亚吗？于是他们就嫌弃他。其实先知以赛亚在耶稣降生之前700多年前就已经预言说，他在耶和华的面前生长如嫩芽，像根出于干地，他无佳形美容，我们看见他的时候也无美貌，使我们羡慕他。他被藐视，被人厌弃，多受痛苦，常经忧患。他被藐视，好像被人掩面不看一样，我们也不尊重他。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各位亲爱的朋友，能够透过在马槽上那个的婴孩，能够透过在木匠家中长大的木匠，而看到神的荣耀、神的爱怜、神的体恤，是需要谦卑，需要智慧。如果你少一点谦卑，你看不到在这个的被布包住长大在这个拿撒勒的木匠家中的，竟然就是那位人类的救赎主，是万王之王。最后一段我跟大家看，我们看路加18章31到33节，路加18章31到33节，我读给大家听。18章31节， 耶稣带着十二个门徒对他们说：看啊，我们上耶路撒冷去，先知所写的祭事都要成就在人子身上，他将要被交给外邦人，他们要戏弄他，凌辱他，吐唾沫在他脸上，并且鞭打他，杀害他，第三日他要复活。如果你留意一下的话，你又发觉主耶稣曾经多次向他门徒去预言话，根据先知所写一切的事要成就在人子的身上，人子就是他自己了，他将要被交在外邦人的手中，外邦人要戏弄他，要凌辱他，要吐唾沫在他脸上，鞭打他，杀害他，不过第三日他要复活。我想请你回去留意一下四卷福音书，你就留意到有关主耶稣降生的经文的记载，很奇怪，只有两处，就是马太和路加。如果你再仔细数一数，马太和路加讲耶稣记载经文是只有39节，39节经文是讲到他降生，讲到他那个的来个出处，但是记载耶稣基督被卖、被审问、被凌辱、被钉在十字架上，四卷福音书加加埋埋是占了1/3的篇幅。我觉得很奇怪，讲他的降生只不过就是39节，讲他被卖、被凌辱、死亡、复活是用了1/3的篇幅去记载，极其的仔细，大庭广众的底下，真理被埋没扭曲的里面是进行和发生。如果你留意一下，今天我和大家看到在这个的客店的马槽，在这个木匠的家中，来到各各他的山上，将这三样连成一条直线看的话，我们可以说其实发生在耶稣基督身上的是极其不公平的待遇来的，是神容让他的儿子在一个不公平的环境里面是成长的。我觉得很诧异，就很奇怪，耶稣基督不单止在一个贫穷卑微一无所有的里面要成长、出生和长大，而最可怕就是神是亲自将他独生子是双手奉送给撒旦，任他为所欲为，而到最后尾他自己怀中的独生子是被钉死十字架上，埋葬在坟墓里面。耶稣基督的生命在这里讲一个很奇特的信息，就是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全心信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弟兄姊妹，一位谦卑的神的独生的儿子，其实他将天父的性情一路流露给我们这班人去看和来到认识的。即使他是神的儿子，他在父神的荣耀里面享受天使的敬拜，但为了爱我的缘故，有哪个爱比这个更加大呢？他可以放低天上一切的尊贵、一切的荣耀，来到我们当中，在这个黑暗绝望的世代里面成为我们一份子，去彰显他的大能，他医治疾病的，他赦免犯罪的，他用自己的生命将我们这班不值得的人买赎回来。你有没有觉得诧异、觉得奇怪，就是他选择贫穷而叫我们因他而富足。今天基督教可以说是一个相当富足的宗教，我们可以说我们这班基督徒都是一班相当富有的班基督徒。有很多人就说你信耶稣你会富有的，真的我看到很多很多贫穷的人，那些贫寒的家庭信耶稣之后很多在这里脱贫的，很有趣的，不知道你觉不觉得，你问一问，你看看你自己都是的。那位的神 选择贫穷，使我们因他而富足。他选择软弱，却彰显了神自己的大能。他似乎挫败连连，但是其实是得胜有余。这个就是我们的神，有位令人哋不能测透的这位的神。因此当我们重新去思想马槽上的耶稣，思想在木匠家中的耶稣，十字架上耶稣的时候，我们只能就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在我结束的时候讲一件讲个故事给大家听，这个故事是真实的事来的。1870年发生在英国。英国伦敦在1870年的时候怎样的呢？原来很多很多的贫穷，很多的那些的贫民窟，这里一堆那里一堆，在伦敦的里面是有的。有很多的贫民窟里面住了很多被人遗弃的儿童。这些十蚊仔怎样来的？都是一些私生子来的。是他的父母吸毒啦、酗酒啦、坐监啦，生低啲十蚊仔劈在街上，於是啲十蚊仔就成为嗰啲嘅父母嘅牺牲品。佢哋好凄凉，喺啲嘅贫民窟里边嚟到长大。喺嗰度1870年里边，有一个年轻人嚟自一个好有背景嘅家庭，叫 Thomas Bernardo。呢个年轻人17岁嘅时候，佢认识耶稣基督。他就归向耶稣基督，成为了重生得救的一个基督徒。他21岁就入了这个英国伦敦大学的医学院那里，那是读这个医科。很年轻，他听到戴德生这个名字。戴德生每一次回来都要求那些英国人是奉献自己向中国人传福音。他就在一次的报道会里面，在一次的培灵会里面，这个的 Thomas Bernardo，他就来奉献自己，说我要将我一生被中国来使用，我的学医是为中国人的学医。好了，没多久他毕业，他是很有钱的家庭。有一个晚上，他在医院那里轮值之后回家，他的马车那时候用马车，是经过伦敦一个东区一个贫民窟的地方。他看到一幅的景象，就是有一班的十蚊仔是好在风雪的底下，大家揽住，是因为直此而取暖，因为没有任何温暖，就是大家揽住直此来过这个寒冷的冬天。他在那个马车那饭店拉开看的时候，他心里面有很大的不忍，为什么有些人可以生活在一个这样的环境里面，在一个这么泱泱大国、这么先进的英国里面，在伦敦的地方，竟然有一群的十蚊仔衣衫褴褛，彼此揽住嚟取暖过晚上。于是佢觉得佢要为呢班人做啲嘢，佢要为呢班人做啲嘢。嗰、那个中国嘅呼唤，佢觉得神要佢留低喺度，要为呢班嘅十蚊仔去做啲工作。25岁嗰年，佢将佢自己好豪华嗰豪宅嚟到敞开，就收容喺街头露宿嘅十蚊仔。呢班完全赤贫嘅十蚊仔，去到佢嗰个地方里边，同佢哋梳洗、换俾衫，佢哋俾嘢佢食。每一个晚上，每一次风雨交加晚上 ，Dr. Thomas Bernardo 都坐住佢马车，去到伦敦嘅街头，去揾嗰啲嘅十蚊仔，嗰啲又冻又饿嘅十蚊仔，盼望将佢带翻屋企。每一个晚上都咁，所以佢屋企里边挤满晒嗰啲嘅十蚊仔。而家晚上佢又咁样。5个又冻又饿，就嚟要冻死嘅十蚊仔，就上咗佢马车，塞到冚晒啦。于是佢就要谂住翻屋企。喺路上有一个好细个嘅男仔，满头都系红色嘅头发，瘦到不了，满面都系嗰啲嘅一点点嗰啲嘢。咁就要系拦住嘅车，就话：俾我上车啦，俾我上车啦，请你收留我啦咁。Thomas Bernardo 落车睇下，全身湿晒，睇呢个男仔，全头都系湿晒，喺度喊住要求佢。但系睇下佢嘅马车塞满晒啲十蚊仔，全部塞满晒。于是呢个 Bernardo 佢就话：佢对唔住啊，冇位啦，冇位啦。 嗱，我听日翻嚟，我再揾你，好唔好？我听日揾你。于是呢个细蚊仔佢好啦，我就喺度等你。嗱，你记得听日翻嚟接我。Bernardo 好难过底下，就带住呢五个细蚊仔翻屋企。佢整个晚上都瞓唔着觉，就谂住呢个满头红发嘅呢个男仔，就喺路上话：请你俾我上车啊，接我翻去啦，请接我翻去啦。Thomas 话：我要翻嚟接你，我听日翻嚟接你。但第一早，佢已经被人叫咗喺医院嗰度。喺医院里边好忙好忙，忙咗成日到夜晚，佢突然醒起就：咦，个男仔喺街上等我噶。于是佢就离开医院之后，就快脆脆就去到呢个东区嗰度去揾呢个细蚊仔。揾唔到，喺边度呢？喺边度呢？喺度嗌，喺边度啊？你喺边度？佢连名都唔知道噶。就喺漆黑里边有啲嘢出嚟，佢唔喺度啦，佢已经死咗。冇可能噶，只一个晚上，一日之差，佢点会死呢？唔信，佢四围走，四围揾，揾唔到。终于佢将佢马车去到呢个殡仪馆嗰度，去到医院嘅殡仪馆嗰度，嗰个嘅殓房嗰度。佢真系喺医院嘅殓房里边睇到个男仔冻冰冰、白雪雪瞓喺嗰度。佢嗰个死因就系因为缺水、缺食物，因为寒冷底下。佢死亡 ，Dr. Bernardo 喺心里边好痛苦。佢话唔可以再有发生另外一次，唔可以再发生另外一次，唔可以再让一个细蚊仔喺我面前喺度哀求嘅时候，我拒绝佢。于是佢就喺佢家嘅门口嗰度写一个嘅字条 ：No destitute child ever refused admission. No destitute child ever refused admission. 冇任何一个赤贫嘅细蚊仔系拒绝喺我呢个大门之外。跟住佢再写多一字 ，an ever open door， 一个永远敞开嘅门，系为嗰啲赤贫嘅细蚊仔一个永远敞开嘅门。喺佢屋企里边，无论白昼夜晚，呢个嘅豪宅嘅里边。塞满晒细蚊仔，有嘅面包、cheese、牛奶，所有细蚊仔喜欢食嘅嘢，有衫，有医疗供应。佢用咗325万英镑，用咗325万英镑去照顾6万几个嘅细蚊仔。每个细蚊仔嚟嘅时候，亦都系瘸腿嘅、盲眼嘅、缺陷嘅、被虐待嘅、打到半死嘅。饿到半死的人来到这个地方里面是重新他的人生。他没有去到 中国，他留在英国，在一个最富庶、最先进的地方里面去帮助那些苦咒那些贫穷的人。他很早死 Dr. Bernardo 很早死，他妻子在他那个的回忆录里面，他说他很奇怪，神将我丈夫、我哋家庭留喺英国做啲乜嘢？就让我嘅丈夫好似一只猎犬咁样，专系去揾嗰啲被弃绝嘅细蚊仔。有一时我问佢：你点解要咁做？佢话：你知唔知 Bernardo？ 佢话：佢时听到主耶稣话：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我点能够去拒绝那些主耶稣要他来的细蚊仔？他发生在红头发这个男仔的身上，不再可以发生在另外细蚊仔的身上。弟兄姐妹，耶稣基督做了一些很奇妙的事，诞生在马槽上，成长在木匠的家中，被钉在十字架上，埋葬在坟墓里面，但他的一生给新的生命给世人，叫所有相信他的人不再在罪中生活，而在一个光明里面生活，并且每人的生命他都赋予一个意义、一个使命、一个任务。今天我不知道你怎样看你人生，珍惜神在你身上 所俾过恩赐同埋才干，一定有用嘅。天生理财一有一定有用嘅，唔好浪费佢，好好嘅喺神嘅国度里边俾神用得着。我哋未必一定好似每个月得到 Bernardo 一样，但系用着你嘅恩赐，用着你嘅才干，使你成为神赐福嘅一个器皿。马槽里边嘅耶稣，木匠店里边嘅耶稣，十字架上嘅耶稣，指向咗一个谦卑、温柔、怜悯同埋舍己嘅神。佢已经唔喺度，喺天上。有一日我哋都喺天上见佢。不过佢要我哋每一个都要效法佢嘅谦卑，效法佢嘅温柔。我哋低头，我哋祈祷好唔好？我哋一齐低头，我哋祈祷。主耶稣，我哋多谢你，因为你嚟到呢个世界，你讲俾我哋知道，通往荣耀嘅，原来系一条一路降卑，去到一个谷底嘅一个人生，先至系一个通上荣耀嘅道路。主耶稣，如果你自己都系咁谦卑嘅话，咁我哋呢班属于你嘅人，应该何等嘅温柔，何等嘅谦卑。主耶稣，我哋求你俾我哋智慧，睇到喺马槽上嗰个嘅 B B， 喺木匠家中长大嘅嗰个男仔，嗰个悬挂喺十字架上忧患嘅人子，原来就系嗰位将来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帮助我哋效法你嘅脚中，喺纪念到我哋主降生日子里边，俾我哋更加嘅温柔，更加嘅谦卑。更加的舍己，让我们寻索你在我们生命里面的计划和旨意。我们未必好像 Dr. Bernardo 一样有这么大的财富，有这么大的爱心，有这么大的智慧，能够抚救接纳那些卑微的人，但求你给我们在我们可以用得到的一些才干，用得到的恩赐里面，成为别人的祝福。主，我们求你帮助我们，为今天在这个2008年到最后尾的一个的主日的里面，我们向你献上我们敬拜，献上我们衷心的感谢。主，我们多谢你为我们而降生，让我们都成为别人一个赐福的一个的器皿。主耶稣，为2008年日子我们感谢，我们求你给我们在明年的里面继续爱你、追求你。如果我们曾经爱你的话，求你继续火热我们的心，让我们继续跟随你脚中而行。如果我们已经 冷淡，已经是失去了起初的热诚，失去了起初的爱的话，求你今天重新的焚烧我们，激励我们，让我们爱你更深。我们仰望你，求你垂听我们的呼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